早安，我是叶子，今天是摄影早自习陪伴大家的第2263天。前两天一直在谈手机摄影啊，有同学在感慨说现在手机真是不得了，拍出来照片要不是因为有那个小米的水印啊，你说是相机拍的我也相信，感觉好像有的时候比相机还好看了，对吧？那真的是这样，手机呢在某些情况下能展现出一个优势，就是它拍出来照片的就直接看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它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今天来谈谈手机的夜景模式的它的背后的逻辑以及它的一个优缺点。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手机跟相机最大的不同是手机的感光元件很小很小，我用了这台小米的手机，它的感光元件是1英寸，在手机里已经算巨无霸了，但比起相机来说，那相机最小的感光元件差不多就是个1英寸啊，比1英寸小的感光元件的相机那都很少见很少见。你看手机里最大的是相机里最小的，你就知道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那感光元件小就会导致手机对光线的捕捉能力不够强，而这种劣势它最容易体现出来的就是夜景，所以手机曾经是非常不擅长拍夜景照片的。那现在怎么就感觉不错了呢？其实这是芯片越来越发达，图像的算法越来越发达，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在你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手机会拍摄很多张夜景的照片，再把它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图像。拼合过程中噪点被降低了光线的信息量变多了，那高光也不容易过度了，暗部也不容易不足了。曾经在一个时期里面，所有的手机品牌都在卷这个夜景啊，他们都在比着谁能把漆黑的夜晚拍得极为明亮。但是后来人们才发现说，原来把夜景拍得那么亮好像是不真实的，看上去很怪，这是所谓的算法味儿很足，数码味儿很足，想要再还原一下肉眼看到的那个漆黑的夜的感觉。于是现在的手机呢又开始回过头来追求真实感，比如说小米啊，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光学的问题要用光学解决啊。这个严谨来讲不是小米提的，是跟小米合作的徕卡公司向小米提出来的，光学的问题要用光学解决，所以对算法的依赖呢就会又减轻一些减少一些。但是即便如此，算法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手机摄影中的一环。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拍夜景的时候有一个模式叫做夜景模式，如果你打开夜景模式呢，往往就会拍到一个比较明亮的夜景。那如果我们关闭夜景模式，照片就是一次拍成的吗？在部分手机里面它其实还是会做多张照片的对战，但是以我现在的感受啊，有一些感光元件比较大的手机，比如说1英寸的这些旗舰机，小米的13 Ultra、13 Ultra、12 Ultra， 还包括 OPPO 的 Find X6、 Find X7 Pro，还有这个什么 vivo 的 X100 等等等等，他们的这个夜景照片好像可以通过最大的感光元件一次拍成，但是以上都只是我的推论啊，说的未必准确，如果我的读者中有算法工程师能够指正一下的，我会非常感激。那如果我们不谈夜景就在谈人像，你也会发现其实手机拍人像的时候，即便你关闭美颜，其实它还是有算法在参与的，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那个皮肤不太对，有点假。那么了解手机的算法在摄影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对我们普通的爱好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就夜景这个问题来说，你至少可以得到两个启发。第一，就是手机拍夜景的时候，为了以防它是在多张拍摄堆栈照片，你一定要保持手的稳定性，手千万不能乱晃。另外，你如果是一个相机的摄影爱好者，那么你可以用相机先多拍几张夜景照片，在后期中来进行照片的堆栈，模拟手机算法得到更高清的、更少噪点的、更多这个细节的夜景照片。既然你的相机没有那么强大的算法和芯片，那么可以由我们来模拟这种算法，向算法学习。只不过你是把人家在手机里做完的事儿，拆分成了用相机做一半，再用电脑来做一半。好，那今天呢是摄影早自习陪伴大家的第2263天，我是叶子，每天早上6点半，微信公众号摄影早自习以及喜马拉雅的摄影早自习栏目，不见不散。